2004年，我在西安市幸福南路，华青在109号的土壤中破土而出。
电台初露头角，迎着晨曦，用声音宣告着华青的成立。
2018年，我在北京奥运会的现场，运动健儿们正为国争光。
电台迎风而上，不惧挑战，同时也用声音为他们加油喝彩。
2012年，我在西安世运会，世运会给了西安一个机遇，也让华青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电台正昂首向上，迎着别样的曙光，用情感讲述着幸福南路的变化。
2019年，我走在幸福南路的街头，遇见了电台，用心倾听着电台带给我的故事。
我在电台，等风也等你。
飞扬电波，沟通无限，
我们就在你身边。
夜里的繁星是你，秋天的红叶是你，
美不胜收是你，莫齿难忘是你，
隔空相望，我的声音却在你的耳边。
两心无间，你我的故事用网线相连。
我愿为你讲述，
讲述我们之间的故事，
你若愿意倾听。
我在这里等你。
这里是
FM
248915，
华青之声，
华青之声。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24891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冷知识，我是今天的播音李启航。本节目作为一档历史类的科普节目，希望我们这个节目不仅可以给您带来知识上的收获，还可以给您带来片刻的欢乐，让我们一起在历史中发现那些有趣的事。好，那让我们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寒假已经来临，相信同学们都正在享受这个欢乐的假期，并且对即将到来的春节也充满了期待。但是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我想问各位一个不合时宜的问题，那就是在刚刚过去的期末考试中，您挂科了吗？虽然这个问题有点扫兴，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必须得面对，那就是相对于春节而言，期末考试的成绩单往往来临的速度会更快一些。虽然很悲伤，但这的确是一个事实。说到考试，很多人的心里可能都有点阴影，因为考试好像从小啊就是我们这些学生的一个噩梦，尤其是考不好的时候，那简直是一下能难受好几天。不过既然聊到了考试，那么有一个话题就永远无法绕开，那就是作弊。有人说过，有考试就会有作弊。大家扪心自问一下，自己在上学的时候有没有做过弊呢？首先我得说，以前呀的确是做过弊，那可能是因为我的水平比较低，一般的作弊手段都是什么打手势、偷看或者小纸条之类的。由于现在的科技发达，防作弊的手段也很发达，这就导致现在的作弊手段一般来说并没有什么稀奇的，翻来覆去的说也没有什么意义。既然我们是要从历史中找点有趣的，那就让我们翻开历史，看一看古代人他们怎么作弊。在讲这个作弊方法之前呀，我想先问您一个问题，您以前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个人能来代替自己考试，那该有多好呀？虽然我们知道在现在这只是一种美好的幻想，但是在古代这可就是事实。那这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一种作弊方式，那就是代考。代考这种作弊方式现在肯定是不能用了，因为我们考试都需要准考证，准考证上面呢又都有照片，但是在古代那可是连身份证都没有的。您想，一个考生他叫张三，天底下这么多叫张三的，就算他是李四，他也可以说他叫张三。在那个没有身份证的年代，对身份的辨认仅仅停留在对一个人外貌特征的描述上，那根本不能完全证明啊，这个来考试的人他就是张三。所以代考这个作弊方式在当时就很盛行，甚至还有以此为生的人，甚至还有专门给你介绍代考人的公司。说到这代考的人力呢，这最出名的那就是唐代的大诗人温庭筠。这温庭筠厉害到什么程度呢？首先人家写字特别快，写完自己的还能替其他好几个人完成， 而且作弊的手段呀极其隐蔽。主考官都认识他了，于是便把他的座位单独调出去，防贼一样的看着他。结果人家怎么样？众目睽睽之下，淡定的答完卷子，起身离开的时候，已经帮八名考生同时完成了试卷。哎，这让主考官们都瞠目结舌，十分费解。嘿，说到这儿，我想大家都想跟温庭筠这样的大神交一交朋友吧。古代人呢，在作弊上那可是真的下了真功夫的，作弊手段他一直在不断的推陈出新。这要给您讲的第二个作弊方法，就是有钱人才能用的作弊方法，那就是贿买，就是贿赂考官。只要你打听好是谁监考，是谁判卷，就立刻上门拜访。这样考试之前，老师或许会给你透题，也或者在判卷的时候呢，判官看到你的卷子一看，诶，这个人好像给我送过礼，那他给你的分数可能就更高。当然那也有正直的官员，他不接受贿赂，而且还想办法去杜绝贿赂。你比如说考官看到了张三的名字，知道这是张三的卷子，所以给他给了高分，那就统一呢把所有的名字都糊起来，不让考官看到。听到这儿，您可能会说了，这没名字可以认字啊，或者在卷子上做记号。比如说我跟考官说好，我在卷子的左下角画一道线，这考官看到了那就知道是我的卷子。可是您想，这您都想到了，那智慧无穷的古人会想不到吗？所以官方又发明了一套办法，就是先把名字都糊起来，然后找人把文章誊抄一遍，字体一样，卷面干净，判官只看誊抄卷，这样就没有办法包藏祸心了。可是啊，即使是这么聪明的古人，也一样没有办法完全来杜绝作弊啊。这说到底啊，这请人替考、贿赂考官的做法，那终究是有权有势的考生才做得到。对于大多数的寒门学子来说呢，他做不到。于是他们就想出了更令人拍案叫绝的方法，也就是一直到现在都会用的方法，那就是带小抄。哎，您可别以为古人带小抄和我们现在带小抄一样，人家可比咱们有技术含量多了。首先他们会把答案抄在衣服上，尤其是内衣，更有甚者抄在自己的身上。要知道以前的科考那可是要考几天几夜的，把你关在一个房间里，吃喝拉撒全在里面。晚上呢，你就可以把衣服打开，然后抄上面的答案，根本没有人管你。作为读书人，总不可能让你脱光了检查吧，那真的是有辱斯文。如果你考中了状元，以后你还有何面目做官呀？不过这还真难不倒聪明的古人，不能脱光检查，那就换一个名目，让你在进考场之前统一洗澡，换上官府统一发放的新衣服，美其名曰是对孔圣人的尊敬，然后呢让你干干净净的写文章。哎，说到这儿呀，也真是为难这些官府的人了，为了防止作弊也算是绞尽脑汁了。不过这个时候让我想起了一句名言，叫做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你让我洗澡是吧，那我就想一个更好的方法，衣服上我做不了手脚，那我就从文房四宝或者其他地方动手。你比如说将发髻弄空，把小抄塞在里面，将晚上照明用的蜡烛挖空，将小抄塞进去，或者弄一个增高鞋垫，里面全部缝上小抄，更有甚者将小抄塞到鼻孔、耳孔里面去。听过这些作弊方法，您可能觉得这古代人的作弊方法和现在也差不多吗？就算是古人也没有什么富有技术含量的作弊方法呀。哎，您要是这么想，那您就大错特错了。接下来我就跟您说一个特别有技术含量的缩印作弊。这在我们生活中也算是比较常见的了，我们经常把一些重要的知识点整理出来，然后呢拿到打印店去缩印，把内容全部印在一个巴掌大的纸上，以方便我们考试的时候看。在古代没有缩印技术，那就只能靠抄。话说古时候啊，有这么一哥们儿，他把作弊的内容全部抄在自己的内衣上，这并不算稀奇，稀奇的是他是将几万字抄在自己的内衣上，每个字都是标准的蝇头小楷，3毫米左右，据说一粒大米放上去都可以盖住7-8个字。除此之外，古代还有很多专门供考试作弊用的书， 比如说这清朝有一本著名的四书典仓，就是一种专门的科考作弊工具书。四书典仓分为上下两册，每册长 7.5 厘米，宽6厘米，厚度只有0.7厘米。书册的内容呢，包括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四书的主要内容，共计11万余字，这些可都是清代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现收藏于宁波教育博物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这几千上万字的标准答案被写在小纸条上，说实话，我一直觉得啊，微雕这门手艺的发展有考生们的一份功劳啊。虽然古代考试作弊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但是我说了这么多可不是为了让您觉得这考试作弊是一件正确的事情。古代的统治者也不都放任考试作弊，历代的统治者都推出了各种严格的防作弊手段。金国时期，每个考场都安排了搜检的士兵，考生进考场前要搜身一番，而且必须解开发簪，袒露衣服，连鼻子、耳朵都要仔细搜索。明清时期，对于作弊者的惩罚也是相当严厉。按照大清律例，考试舞弊者，轻者罚款，重者要代加3个月示众，杖责100，最后发配到边疆充军。如果有发现有印刷和考试有关的袖珍书的人，就会株连九族。不管怎么说，这考试作弊总是不对的。对于考试，我们还是应该以诚信为先。好了，今天我们的历史冷知识就讲到这里，将历史变得有趣，让生活充满快乐。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